欢迎收听太空骷髅电台，我是胡先生。本期节目继续播讲我的原创小说《决战女神峰》第28集。葬礼仪式结束之后已是深夜，村民们纷纷散去，坎姆老者领着离舍回到了住所。在路上，离舍对刚才的情形还久久不能释怀，他向老者请教其中的缘由。老者告诉他，对于他们村中族人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点。当一个人死去，他的灵魂会从头顶正中的头骨缝中飞出身体。萨满、巫医或瑜伽师等有通灵能力之人都可看见有条光从头顶飞出。按照人的不同心性，灵魂之光的形态也有所不同。白色的是纯洁之魂，红色的是好战之魂，绿色是平静之魂，黄色是贪婪之魂，黑色是浑浊之魂，灰色是迷惘之魂。如果让灵魂之光在世间游荡，久而久之，它会被世间的一些东西所污染，它会变得沉重而向下坠落，落到地面之下，最终变成魔鬼之王耶路里的食物或者是奴隶。所以，人们必须为失去身体的灵魂找到新的躯体。动物是很好的选择，因为那可以让人去体验另一种生存的状态，同样也可以让动物的亡魂走入人的躯体，体验另一种生存的经历。因此，每只亡魂都有机会开始它新的生命历程，每具尸体也有重新被利用起来的机会，但这种转换与传承并不能每次都获得成功，因为一切这些都仰赖于女神峰的莫测神力，而那种力量总是强弱不定，范围也只能保持在女神峰的四周飘忽而莫测。正是因为女神峰中蕴含的神力才能实现重生与转化的神迹。李舍听着坎姆老者的讲述，他回想起妻子林南星的笔记中关于女神峰中神秘力量的研究记载，其中有提到过，在女神峰中藏有生命起源与轮转的秘密。具体来说，那便是人类为何如此的与众不同，为何只有人类才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智慧与文明的诞生与进化之谜，这些都似乎能在女神峰中找到它的答案。自从那夜以后，李舍便安心下来，住在这座村民自称为布阔的村庄。在他们的上古语言里，布阔是神鸟的意思，传说中它是另一个世界的引路者，而它的图腾形象便是一只三足乌鸦。在最初的几天里，李舍白天在布阔村中四处游逛，晚上则跟随坎姆老者学习村中的上古语言与村民一族的远古历史。李舍将林南星笔记又从头开始认真的研读，加上坎姆老者的细心传授，令他对于女神峰的神秘传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李舍在村中已经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已初步掌握了村民们的上古语言，那是一种类似于出现在公元8000年的亚欧大陆上的古老语言。经过不断的学习和练习，李舍可以和村民进行日常的交流了。 在与村民相处的日子里，李舍发觉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虽然保留着上古东方中原先民的风貌，但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并非是一无所知。特别是那位巫医坎姆老者，他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与认识与李舍相比差不了太多。这里的人会主动地走出去到外面获取最新的消息，但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愿意按照祖先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生活，因为按照他们看来，只有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他们在这世上唯一的归宿。有的时候，坎姆老者会带着李舍参观村中的各种景物，过程之中还会给他讲述关于他和族人们的故事。在村中有一条黑色石块铺成的小路，蜿蜒曲折从村中穿过。李舍问坎姆老者这条路通往何处，他告诉李舍，此路乃是通向神峰的踏云登峰路。沿着此路向上行进，行不多远便能到达一处被称之为记忆之冢的地方。在李舍的多次请求下，坎姆老者终于同意带他到那里去看看。李舍在坎姆老者的带领下，沿着黑石小路走进了那个叫做记忆之冢的地方。那里终日有寒雾在半空飘荡，在烟气迷幻中，李舍看见矗立着大大小小的近百通石碑，其中大的石碑有两层楼那么高，小的有半张桌子那样大，石碑的材质也不尽统一，各种各样，纷乱复杂，碑上刻画有文字与图案，文字的字体与图案的样式更是有很大的差异，可以看出明显不是同一时代同一批人所制作的。李舍和坎姆老者在石碑间穿行浏览，发现其中最古早的一座石碑位于石碑群边缘最接近女神峰的方向，那石碑的材质与大小与李舍在进山路上所遇见的那座黑色石碑基本一致，其上已刻画着许多读不懂的符号文字，还有一幅由几何线条构成的图画。图画中画着一根闪光的巨大柱子从天空中伸入到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之内，从那巨柱的底端走出了许多既像是人又像是动物的生命体。最引人关注的是那图画的上部分，在那巨大柱子的顶端，山峰之顶悬浮着一片犹如星云漩涡般的区域。李舍指着石碑上的图案向坎姆老者请教其含义，老者回应说，这块石碑被族人们称之为祖碑，即万碑之始祖。在这片石碑群中的每一块石碑是历代族人刻制用于记录他们所在年代历史事件的，那块祖碑则是最早的先人放置在此处的第一块石碑，其上的故事与后续的历代石碑一起组成了几千年以来连绵不绝的历史记忆，故而此地被称之为记忆之冢。祖碑之上的文字，坎姆老者说，经过祖先的传承与他多年的研读，也仅仅能够辨识出很少的一点的讯息。根据推测，其上的大概意思为，那些从遥远星海而来的创造者们，将一根用于传导造物力量的巨柱藏在了萨迦玛雅女神峰的内部，造物之力将各种创造出的生命体释放到女神峰下的世界里， 自那一刻起，便给这片大地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存在，即包括人类在内的类人一族。这些与人类相似但又有诸多不同之处的生命体们与人类相处共存，既有争斗又有包容合作。在很多人类的古老神话中所提到的一些神怪，其实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只是太过久远而成为了虚幻缥缈的神话传说，或是因为时间的流转而被岁月改变了其原本真实的面貌。离舍在各种各样的石碑丛中漫步，脚下流淌着如烟般缥缈的雾气，整个世界一片寂静。他手触碰着千百年前不知名字的人们冻结在此处的记忆，那些遥远的故事现在竟然离他如此之近。记忆本身是无形的意识流动，但当他们被篆刻在石头上，被凝固在眼前时，又是如此的真实存在。离舍走着走着，他忽然想起了故去的妻子林南星，正是他的死让他有机会来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正是他留下的那些笔记，那些渗入纸中的思维与意识，引领着离舍跌跌撞撞地向前行，从而来到了这片与他前半生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世界，开启了他另一种命运的旅程。想到此处，他倍感失落与孤独，他再次怀念起那些曾经他并没有珍惜的岁月。正当离舍陷入回忆之时，他忽然听到从路的另一头传来了脚步之声，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正朝这儿走过来。正待离舍侧耳倾听那究竟为何物之时，他慢慢看见有一个高大的人影已经出现在了他不远处的薄雾之中。他心中顿生惧意，正要转身向卡姆老者跑去求援，但卡姆老者已然先发了声，他快步走到离舍身前，拉住离舍将他稳住，然后对他说道，别怕，这位就是我早想介绍给你的朋友。随着卡姆老者的话音落下，那具人影便越来越近，终于来到了二人近前，显露出其真实的样貌。那是一位高大而健壮的青年男人。卡姆老者对离舍说，
他的名字叫伊三因，我们的萨满英雄，灵境行者，唯一能登上女神峰的传奇。
离舍看见站在面前的伊三因，他身材高大，五官面庞俊朗而棱角分明，体格健壮，身穿麻布棉袍，外披一件斗篷。他站在那里沉静而肃穆，像是一座雕像，只不过拥有一双清澈的目光。三因伸出了古铜色的大手，同时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离舍见状，先是怔了一下，后急忙也伸过手去跟三因握在了一起。坎姆老者对三因说，
三因呀，你这次下来就多待几天吧，这位新来的朋友你们可以多聊聊，不要总待在上面，我开始有些担心你了。
三因对着坎姆老者善意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并未发一言，而是转身迈开大步飘然而去。不一会儿，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通向村庄的路上。坎姆老者望着三因离去的背影， 神色有些惆怅，他对李舍说：
哎，这个人是几年前来到我们村的，也是来寻找女神峰，但他跟你不同，这人本领大着呢，人不坏，只是有些孤僻，不爱说话。有机会的话，你还是多找找他，他是唯一上过女神峰上的人，他知道的事情很多很多，除非你能让他开口。
李舍和卡姆老者二人边说边走出了石碑群，沿着石路向上前行，越向上走雾气越重。走了许久，卡姆示意止步，二人站在了一片云海雾墙之中，四周一团迷蒙，什么都看不清，只能隐约地看出前方不远处有一片黑乎乎的东西，像是一堵高墙，又像是一片黑幕。李舍心中疑惑，不免有些紧张，他不由自主地放低声音问道：这里有什么呀？什么都看不清。看木老者抬手示意他不要讲话，然后他只说一句：等着。二人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四处雾气弥散，寂静无声。过了片刻，忽然开始出现了一阵阵的风声，起初丝丝缕缕如游蛇吐息，接着风声渐次增大，呼呼之声如巨兽呼吸在四外回荡，然后风力又是增大，劲力十足，将二人身上的衣襟吹得剧烈抖动。随后卡姆老者一手拉住了李舍，他的身体明显地用起了力气，宛如一根钢钉坚定地钉在了地上。此时风力又明显增大了，风声开始如同龙吟虎啸，变得震耳欲聋，风吹过的力道让李舍觉得有些站立不稳，眼睛被风吹得不敢大睁，呼吸都变得困难。就在此时，李舍感到卡姆老者在示意他头向前看，李舍勉强睁眼望去，果然大吃一惊，原来的云雾早已被大风吹散得一干二净，那隐于雾墙之后的黑影此时露出了真容，那是一条巨大的裂缝，像一张巨兽的大口，像一条高山的伤痕。看木老者对李舍大声说道：这便是女神峰的登天之路。李舍问道：这要怎么进去呢？坎姆老者说：我等乃守山者，不得进入，如等外人则自寻门路。李舍在风中艰难前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进了裂缝之中，进入洞内则不再受风吹之苦，李舍顿感轻松许多。他抬眼观看洞中的情形，这条裂缝形成的山洞入口处高而宽，越向内走则变得越窄小，四周石壁怪石突兀如犬牙交错，向内走则空间越发的黑暗。李舍走了不远，便黑暗的已经看不清路了。李舍想到此次仅是探路，若要进洞则还需从长计议，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于是他决定暂时先回去，等日后准备充分再回来正式探洞。正当李舍转身欲返之际，他忽然感到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出现了。感谢收听我的原创小说《决战女神峰》第28集，我是胡先生，这里是太空骷髅电台。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并点赞，感谢支持，下集再见。